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第七讲。
从前面两次查考的经文里，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借着两个神迹和他的教导见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次呢，我们要思想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第三个神迹，和跟着这个神迹以后耶稣的谈论。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先提到这个神迹的背景，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弟兄姐妹，从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个神迹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个节期，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可是因为圣经说这是以后，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发生在耶稣上一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然后回到加利利以后的一个节期。
这中间到底隔了多久呢？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作者约翰略过了一些在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事情，选择记载耶稣又在节期上到耶路撒冷，而且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毕士大池行了一个神迹。
是的，毕士大池是靠近阳门的一个池子，这个阳门在尼西米记也提到过，从前以色列人被掳归回，重新修造在耶路撒冷东北角的阳门。
今天在阳门的废墟有一座圣安妮教堂，考古学家已经在那个教堂的旁边挖出了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实际上是由一条走廊连起来的两个池子，每个池子都是梯形的，四边又各有一条有顶的走廊。
这些考古学家所发现的细节和圣经在这里的描写有很多吻合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当年耶稣来到毕士大池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是一群经常躺在那些走廊下面各式各样的病人。
为什么那些人要躺在那里呢？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小字给了我们答案，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这几句解释的话在一些最古老的抄本里是没有的，不过我们根据后面第七节就知道那池子的水的确偶尔会动的，这很可能是因为它的下面有一个间歇泉。
可是金华牧师啊，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这种现代的科学知识，所以就迷信，以为有天使下来搅动池子里的水，第一个在水洞的时候跳到水里的病人就能够得到医治。
这么一来呢，那些病入膏肓希望借着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得到痊愈的人就会躺在走廊里，他们想或许他们有得到医治的机会。
作者约翰把背景描写完了以后，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说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经文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弟兄姐妹，约翰福音所记的第一个神迹，是因为耶稣的母亲来告诉耶稣。第二个神迹是因为那个大臣来求耶稣，可是这个神迹却是耶稣主动地问那个人，你要痊愈吗？
是啊，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在希腊文，这个知道不是指耶稣花了一番功夫去打听以后，晓得他已经病了很长的时间，而是指耶稣的神性让他一看见那个人，就知道他可怜的光景。
第七节那人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们从这句话就能够推测，他要不是瘸腿瘫痪的，就是身体衰弱到了自己已经不能够站起来走动了。
可见金华牧师啊，那个人如果想要在水冻的时候第一个跳下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呀。也就是说，他实在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是的，耶稣知道那人的痛苦和无奈，就怜悯他，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句话是一个命令语气。结果，那个自己没有办法起来，也没有别人帮他起来的人，竟然照着耶稣具有权柄和能力的话站了起来，而且立刻就痊愈了。
是啊，圣经描写那个躺了38年的病人，不但自己能够站起来，而且还能够扛着他的褥子走。这就证明他的痊愈不是一般的痊愈，因为一般人在大病以后都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体能，可是那个人却像正常的人一样毫不费力的就站起来，并且拿着褥子走了。
是的，这就证明这位命令他起来使他完全得到痊愈的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可惜的是啊，犹太人不但没有因为这个神迹归荣耀给神，反而开始反对耶稣，说耶稣破坏了安息日。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六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弟兄姐妹，圣经提到耶稣医好那个人是在安息日。我们知道，耶利米书第17章22节，神曾经要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是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的。
到了新约时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了确实执行这条律法，甚至明文列出了39项在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有一项就是，不可以把东西从某一个地方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耶稣在安息日医好的那个人，他拿着褥子走，显然就是犯了这一条律法了。
对，那个人被指控这么大的罪名，就只好说，那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么一来，犹太人不但知道有人犯了在安息日不可以搬东西的条例，也知道有人在安息日治病，干犯了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的条例。
金华牧师啊，那些去质问的犹太人 他们根本不关心那个人的病是怎么痊愈的，他们只关心怎么有人胆敢违反安息日的规矩呢？于是他们就要找那个医好了病了38年的人来质问。
可怜的是啊，虽然耶稣上一次已经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的名声也很快的传扬出去了，可是那个病了38年的人却对医好他的耶稣一点也不认识。
14节提到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弟兄姐妹，您想想看，在节期的时候，要在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山人海当中找一个人，这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那天耶稣居然在圣殿里遇见了那个被他医好的人。
是的，其中有两个因素让耶稣遇见那人。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主动的去找到那人。第二个呢，就是那人上圣殿去。
对，当耶稣找到那个人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从原文的文法来看，这句话暗示了那个人一直在犯某一种特定的罪，他的病就是因为那个罪的缘故。
弟兄姐妹，可见有些病真的是因为犯罪带来的结果。这就告诉我们，被神医治好的人一定要远离罪恶，保持圣洁，免得自己的下场更凄惨。
是啊，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也警告那个因为犯罪而病了38年的人，千万不可以再去犯那个罪了，否则他的遭遇会更加厉害。也就是说，假使他不珍惜主耶稣医治他的恩典，继续沉溺在罪里，那么最后他肯定会面对神的审判，经历属灵永远的死亡。这是多严重啊！
不错，没有想到那人知道医好他的是耶稣以后，就立刻去告诉那些对耶稣充满敌意的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敬佩，那人为什么要去告诉犹太人？是因为兴奋无知，还是他有意要害耶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报告无形中更增加了犹太人对耶稣的敌意，开始逼迫耶稣。前面16节说到，犹太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就说他犯了安息日，并且开始逼迫耶稣。所以从第17节到47节，耶稣就要回应犹太人对他的指责了。
首先17节跟18节是这个段落的引言，让我们了解下面耶稣的话是怎么引起的。这两节经文是这样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耶稣说，他有权利在安息日做工，也有权利吩咐人做工，是因为他的父也在安息日做工。实际上，虽然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提到，神用六天造了天地万物，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个叙述呢，是说到天地的来历，神创造的工作完成了，并不是说神安息了以后，又开始周而复始的，每工作六天就休息一天。
我们看见宇宙不停的运转，神无时无刻不在眷顾人的需要，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神在安息日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是的，根据犹太人的说法，他们认为宇宙都是神的家，神在安息日的时候，在自己的家里把东西搬过来搬过去是可以的。既然父神可以那么做， 那么耶稣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就理所当然了。
对，耶稣那样的回答，叫犹太人更生气了，因为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还称神作父，明明的把自己跟神比作同等的。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耶稣称神为他的父，把自己放在跟神同等的地位。对无知的犹太人来说，那就是对神的亵渎。
所以接下来在第十九节前面有一个希腊字，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它翻出来。这个字的意思是于是，表示耶稣说下面的话是为了回答那些反对他、逼迫他的犹太人。耶稣从两方面来回应那些犹太人。第一方面是耶稣和神的关系，在第十九节到三十节。第二方面是耶稣神性的见证，在三十一节到四十七节。
我们先来看耶稣怎么说明他跟父神的关系。我们念十九节的上半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意思就是他虽然称神为父，可是他并不是主动地做什么，而是完全向父神降服，做父神要他做的事。换句话说，父神是差遣命令的那一位，圣子是听从回应的那一位。
对，然后从十九节的下半节到二十节，耶稣用了两个因为来解释子为什么能够做父所做的事。第一个因为在十九节的下半节，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按照原文是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句话说明了子是完全照着父神所做的一切去做。如果他能够行神迹，是因为父神行神迹；如果他说话行事有能力，是因为父神说话行事都有能力。
是的，第二个因为在二十节，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也没有把它翻出来。同时呢，这个句子的动词在原文里用的是进行式，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因为父爱子，一向不停地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并且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对，耶稣一直非常清楚父神的旨意和计划，他知道父神还要做一件更大的事，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一定会叫他们稀奇。
其实到那个时候为止，耶稣已经做了不少父神指给他看的事情，其中包括行神迹、医治疾病、教导真理、传扬天国的福音。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始终就没有因为耶稣的言行相信耶稣。那么还有什么比那些更大的事会叫犹太人稀奇呢？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两节经文里，又有两个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的因为。
是的，耶稣用两个以因为开始的句子来说明什么是更大的事，和为什么他能知道那更大的事。
让我把因为加在二十一节的句子前面念出来。因为父怎样叫死人复活，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弟兄姐妹，所谓父怎样，子也照样，这是一对平行的句子，讲出了父神跟儿子之间是完全相称的。
是的，生死的大事只有神有权决定，也只有神才能做。既然耶稣说 父照自己的意思使人复活，子也同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复活。那表示耶稣有与神同等的神性，他能够把生命赐给人。
是的，下面22节跟23节是另外一个耶稣用因为做开始的句子。经文说，因为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也就是说，那更大的事不但包括了他要赐生命给人，也包括了末日的审判。
是的，只有神有在末日审判的权柄。可是父神自己不审判，却把末日审判的权柄交给了耶稣，理由是为了要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这又说明了尊敬神就等于尊敬子，反过来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根据经文里的这几个因为，我们就知道耶稣实际上已经告诉人，他所拥有的是和父神同样的权柄、能力、知识、地位，决定生死审判的特权和应该得到的荣耀。
的确是的。有人以为，既然约翰福音第三章17节里，主耶稣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么为什么到了第5章22节却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呢？这两句话好像彼此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
可不是吗？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拯救人，相信并且接受他救恩的人，将来面对耶稣审判的时候，他就不被定罪。
不错，因为父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耶稣，不管是在审判的时候被判得救或者不得救的人，都必须要尊敬握有审判大权的耶稣，就好像尊敬神一样。
确实是的。
跟着耶稣在24节又一连两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强调他要说的话，我们从24节以后的经文里就能够发现，耶稣从如何、为何和何时三个角度来解释这更大的事和人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先来念24节跟2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耶稣用肯定和强调的语气说，这更大的事是关于人如何得到生命，脱离将来的审判，那就是听耶稣的话又信差耶稣到地上来的父神。而且呢，照着这句话的希腊文法，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什么时候相信耶稣，什么时候出死入生的能力就在他身上完成，他就立刻得到了永生，不再活在一直被定罪的状态里。
这实在是耶稣亲自宣告对他的救恩最清楚的保证。因为这件事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所以耶稣接着再一次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意思就是这件大事发生的时候已经在眼前了。
是的，神为何要把这样救恩的大事交给人子呢？我们念26节跟27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弟兄姐妹， 耶稣又用了父怎样，子也照样这个平行的语法，来表示父和子是同样在自己有生命。
这也就是说，父和子的生命都是自有的。除了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把自己生出来。既然人子跟神同样是在自己有生命，所以道成肉身的子就能够把生命赐给相信他的人。
是的，耶稣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所以神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他。这人子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人子就是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里预言的那位要得到权柄、荣耀、国度从天上来的，因为他有神赐给他的一切，所以他有权柄去审判。
第二，人子就是指从天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经历过人所有的经历。
所以人子不但有赦罪的权柄，同时也有审判的权柄。至于耶稣所说的这更大的事，到何时才能够完全实现呢？我们看28节到29节。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弟兄姐妹，这句话就解释了耶稣在25节所说的，到了时候听见神儿子声音的就要活了。
耶稣这话的意思也同样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出现，那里提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可见这件事会发生在世界末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相信神的还是不相信神的，都要闻声复活，接受人子的审判。一个人是行善还是行恶，就决定他要得生还是被定罪。
是的，在新约圣经里所谓行善的，是指那些来到神的光里接受光照，靠着神行事为人的人。而作恶的是指那些不爱光倒爱黑暗的人。换句话说，耶稣的审判不是根据人的行为，而是根据人是不是相信他。
是的，在30节耶稣重复了19节跟20节的话，为他跟父神的关系做了一个结论，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耶稣再次强调他对父神没有条件完全的顺服，所以他的审判是绝对公正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完全公平的审判，也没有一个信他的人不会被免去审判的刑罚。耶稣这段谈论的第二部分是说到为什么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将来要做的大事是可信的，因为他有客观的见证人，也因为人们可以从耶稣的工作和神的话，也就是圣经对他所做的见证而相信他。
虽然耶稣自己就是神，他并不需要任何人为他做见证，可是因为在一般的法庭上，当事人的见证是不被采纳的，所以31节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
所谓不真，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假的，而是没有力量，或者说是没有效力的。耶稣指的是在一般法庭上认定见证的习惯。
所以耶稣就提出了能够被一般人接受的客观的见证。首先在32节，耶稣说， 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这另一位是谁呢？根据希腊文，在另一位前面的定冠词，我们就知道耶稣所指的是跟他同职的另一位，指的就是父神。换句话说，耶稣有一位最有力，也是犹太人最应该接受的见证人，就是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
对，不过耶稣知道犹太人不会接受神的见证，所以他就继续一连提到三个犹太人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的见证。其中头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在33节到35节。
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弟兄姐妹，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读到施洗约翰不但曾经在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做过见证，而且他也好几次公开的为耶稣做见证。因为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节说的，约翰的角色是为光做见证，是人们看得见的。
耶稣用点着的明灯来描写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不是光的源头，约翰自己也见证耶稣才是光的源头，所以约翰所做的见证、所传的信息，无非是来自能够让他发光的源头。
可是很多犹太人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这喜欢在原文的意思是指一种火热的喜乐，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也就是说，耶稣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喜爱约翰的见证都是暂时的，他们并没有因为约翰的见证就相信了耶稣。
确实是的。另外一个犹太人有目共睹的见证，就是耶稣的工作，在36节到38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
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这事字在原文里是一个多数的字眼，意思就是所有耶稣在地上做的事，不管是行神迹或者是跟人谈话，都能够见证耶稣的神性。
再说耶稣的工作不多也不少，都是父神差遣耶稣做的，所以耶稣的工作就是父神的工作，可以为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做见证。
可是耶稣说，犹太人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其实当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神两次用天上的声音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也借着耶稣道成肉身，叫人看见他的形象。那么为什么犹太人听不见又看不见呢？耶稣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意思就是他们不相信神透过旧约先知对耶稣的启示。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说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所以跟着耶稣就说到有圣经为他的神性做见证，也责备犹太人的不信。在39节到47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话确确实实地描写出犹太人对圣经的态度。他们的确是殷勤地研究圣经，而且他们也按照拉比的教导，相信越多研究律法就越有生命。
问题是，金华牧师啊，圣经本身并不能够给人生命，人必须从圣经里看见圣经所见证的耶稣，这样才可以透过圣经到耶稣那里支取生命。
不错，金佩，这就提醒我们，不要只为了研究圣经而查考神的话，我们必须从圣经里读出耶稣的救恩，不然我们读圣经不但不能够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反而恐怕要叫我们像犹太人一样，越读就越远离神，甚至对耶稣的话充耳不闻了。
一点也不错。那么是什么原因叫犹太人查考圣经却不接受耶稣呢？从41节跟42节我们就知道，那是因为犹太人没有神的爱，他们只想要得人的称赞。这跟耶稣爱父神，只求满足父神的心意，讨父神的喜悦，完全相反的。
是的，一个人想要得人的称赞，就很容易被冒牌货蒙骗，上他们的当。在犹太人的历史里，他们一再地伸开双手欢迎假先知，甚至异教的先知，却逼迫神所差来的仆人，原因就是在这里。
这么说，假使一个人不求神的荣耀，那么他就很自然地不会接待耶稣，因为接待耶稣的人必须跟耶稣一样，只求神的喜悦。
是的，耶稣最后用摩西做例子，来解释犹太人犯的错误。因为在犹太人所查考的旧约圣经里，他们最熟悉也是最推崇的，要算是摩西五经了，也就是律法书。这是所有犹太的小孩第一本的教科书，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摩西在他的书里指着耶稣所说的话。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呢？耶稣说，是因为他们不信。
意思就是他们看起来是尊敬摩西，看重摩西留给他们的律法，其实他们的信只是嘴巴上的信，他们行律法只是表面上的遵守，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人的荣耀，这就难怪他们不相信耶稣说的话了。
不错，弟兄姐妹，我们是处处想要得人的称赞，人的荣耀，还是我们单单求神的喜悦呢？这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全心相信耶稣的关键。
是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爱神，看神的荣耀过于一切。
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